各位早，阿弥陀佛。今天5月19号，明天是我们总统的就职，所以刚才学长就来说，他经过那个林森南路啊，那边封路搭舞台，不晓得是为了庆祝马总统就任，还是为了要抗议他就任，是他当选总统以来蛮低的一个民意支持度的情况底下来就职，的确不是很好当啊。我们整个大智度论的22个因缘啊，说波尔波罗蜜啊，已经到了一个里程碑。这一段之前呢，就是第16项因缘之前。比较着重在整个波尔经缘起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因素。那么这些地理、历史、文化因素也是让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迦毗罗利国出生而被众所期待，最后他自己以他的智慧选择一条成佛之道。讲经说法49年，我讲他的过程各位都应该耳熟能详了。可是不要把这个故事当作是2500多年前的事情，你们不妨把时间移到你的出生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可能这边大概没有30几岁的了，40几、50几、60几，那么多年以前，你从你爸爸妈妈那个地方啊，生出来，然后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受教育，我不晓得你们曾不曾经这样反省过，或者呢，去追踪你成长的过程。事实上，在我生病的状态比较好之后，大概在2002年，我曾经呢，回到我的出生的医院。因为我是在路边临盆，然后被送到医院去助产室，医生都不在，助产室用钳子把我拉出来的。我就找到那家医院，然后就一路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啊，去走我生出来一直到长大的每一个过程。记忆蛮深刻的是回到圆通寺下面的那个幼稚园呢。其实差不多已经不在了，整个 operation 已经都没有在进行了，就变成几间破的教室，大概在养地吧啊。然后我搬到台北来念的那个东河幼稚园也没再经营了啊，也没再经营了。但是现在发现东河幼稚园前面的那个台北中学啊，那本来是附属于庙产的，那现在也被离评了。那我也没有去打听到底会做什么，但是依现在台北市的作风，我看到好几个社区公园林立下来啊，那边很可能变成是一个紧邻着 Y17 就是青少年中心的一个空间，那也很可能是东河禅寺的延伸的地方，我也蛮希望是这样子。我看他们在募款建道场，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本来就是属于东河禅寺原本的护法会的。那因为各位都知道台湾的庙都是家庙哈，所以他们也经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财产的争官司啊等等。哎呦，我说就一路这样走过来啊，物换星移啊，物换星移，都是影城变化已经很大。人当然也都已经不堪看啊。今年的扫墓还很难得的碰到我小学5年级、6年级的导师啊，我小学5、6年级的导师是我的姑丈，我的大姑姑的老公是我的姑丈，所以他特别用他的特权把我调到他班上去接受他的磨练。哦，他是一个很凶的，动不动就抽皮带，会打人的。那个时候因为要考初中嘛，所以都是一分要打一下，后来要一分打2下、3下，那个那样 那样的日子，还要逃避督学，然后我们的参考书啊都要放在夹缝里面，那种日子长大的。然后呢，只要考到他及格分数的，那就在班上 OK 可以站。那如果考不及格的，就在他哔哔一哨吹子声呢，就要必须要那个时候在三楼，要跑下三楼，跑过整个操场，然后呢，要到那边呢，爬竹竿，爬到顶上呢，触那个顶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再匍匐前进，整个操场这样子跑回来。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东门国小那个操场有多长，就这样子，全身这样子脏啊，流血啊，汗啊，这样子夹着泥土啊，这样回到教室还要挨皮鞭。哎呀，就想，然后去到大安初中，去到延平高中，去到我曾经念过一年高四，呵呵，我的高四在台大法商学院医学院总区读过了一年，然后后来就进了台大，整个一路过程，然后还到以前我上班的地点一路走，花了三四个月，把我长大每一个点都走过一次。我不是要去欣赏那边的风景，而是想象我在那里做过的一些重要的决定，碰到了一些遭遇。那么这些遭遇让我做那个决定，我是自由意志吗？还是放弃了什么？还是取舍了什么事儿？那个时候影响我的是什么因素？是什么思想？一路走过来，然后看，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，会有目前这个遭遇，的确其来有自，一点都怨不得人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走过这样过程，你思考过所有的缘起之后呢，你对你现在所有的遭遇，你完全没有怨怼，平平安安的去接受它，因为你觉得都怪不得谁，都怪不得谁。你说，人三十而立吧，四十而不惑，我们都已经到了50以上，快到60的年纪了，这个时候该要做什么？六十是什么？啊，耳顺嘛，耳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听什么？这听的意思并不是从外面听进来，是听你自己的声音，听你自己的意见，听别人的声音，听别人的意见，你心里面都要知道随顺缘起。你应该懂了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到了60岁这样的年纪呢，你应该要懂了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有缘的。那么你懂了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因有缘的，你还有什么样要生气的？还有什么要遗憾的呢？那么来日不晓得还有多少年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接着过来，每一个刹那，每一个关键的时刻，你的遭遇以及你这个遭遇底下会做的决定，其实你差不多也都看得见，是吧？儿女的长大，孙子辈的长大，你慢慢的老化，你照顾一个你自己现在处理你现在慢慢老化的身体，你看你每个月去医院的次数，吃药的那个罐，一罐一罐的消耗的程度，可是身上四大不平等的不堪能性，往后只有越来越严重，对不对？绝对不会更轻松的嘛。那你想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转嫁给别人呢？谁会承担呢？你担心吗？你害怕吗？你挂虑吗？你为他做了任何的防护措施跟准备吗？那么你还有什么欲望没有满足的？像我老爸拖着我老妈，每天早上一定会看2段旅游节目啊，心中还在那边想着，其实他们两个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，乃至要搭一整天飞机哈，24小时飞机乃至48小时飞机到南非去，他们都去过了。可是呢，我爸爸那种心中啊，还是想着那个东西没有吃过，那个东西没有玩过，那个东西没有有过，还有很多欲望。你们当你在家里看着电视，被那些电视的荧幕诱引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你有什么遗憾，什么东西不做，你这一生过不去啊？临终的时候眼睛没办法合上，你有想过你还会有这些事儿吗？ 然后没有这些事儿，你对你的眷属呢？你从老大想到孙子的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他们也都慢慢在长大，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个性在变，工作、学业，他们人生的遭遇，他们如果娶妻生子，一切每一刹那、每一年都在改变。你的对待关系会因为他们的分心，你被分到的时间就越来越少，最后你位列三公，地位很尊贵，可是完全没有权利，是不是？你很想表示意见，你每件事情看在你的老眼昏花里面呢，心中可是明白的。你想讲，可是你知道你的意见已经没有人在甩你了。慢慢慢慢，这些东西都在改变。你可以往前看得清清楚楚，对你现在的遭遇完全没有遗憾。往后你可以预料到你临终那一念会是什么样子状态，你会选择在哪里往生。差不多你已经都有选择权了，虽然一切还是有无常因缘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差不多都看得见，你应该也可以为所有这些事情将来的每一件事情预做决定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心是够定的，这些遭遇你可以预见，那么预见这些遭遇呢，你都可以对它先做一个决定。所以老师说一句话，往后的日子越过是越明白的，是吗？你还会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当一天过，然后呢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总是期待意外跟惊喜，是吗？对你慢慢老的年纪，你还会期待有什么惊喜跟意外吗？你还会期待这个吗？你还会认为一个人的人生的满意是建立在这些意外里面吗？老人家只有一件事儿，平安就没事儿，对不对？No news is good news，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！只要回来了就好，什么话也不多问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啊，哪是锱铢必较，每件事情都要问到底的，对不对？打破砂锅问到底。这个年纪，只要回来了，见到面没事儿，对不对？有事就麻烦了嘛，是不是？都是这样，你会发觉你的心是越来越平坦，你的老实讲，你的个性是应该越来越柔软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堪能性就不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只是被每一次的没事儿安抚过去，可是你心中真的没事儿吗？你想，如果真的有事儿的时候呢，你是慌乱呢，你是无助呢，你是呼天抢地呢，还是你觉得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让步，让到这一生这么不圆满，最后那口气你还是要吐干净？你心怎么想？老实讲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接下来要用法义把它弥平的。连佛陀他这一生都必须要面对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地理的因素，在政治的搏斗以及思想的革新之间，他一再的做出一个其实令我们后人都觉得非常佩服了不起的决定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一生为什么被人家称为叫 Buddha 佛陀抉择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一连串做了这么多明智的决定，而且确实证明他远离烦恼的媳妇。他一路是涅槃的正受。我们的一生开始学佛了以后，之前当然糊涂了，荒唐了，可是开始学佛之后，你的心情是不是越来越趋近于涅槃呢？越来越能够体会灭谛的真实意呢？越来越对这个社会跟生命的事实无争，你能不能够入了三密相应，觉性显发，一路好像菲利普的这个熨斗烫过一样，哪样子的平坦？我不是替某一个品牌做广告，只是因为广告如此。你心里面是这样子平等，没事儿，极静，对往生后的未来遭遇，你完全用极灭去正受，你是这样的感觉吗？如果你这些生死的交代都妥帖了，请问你现在每一天还会有什么意外？还会什么意外？还会什么烦恼？可是这个时候呢，就怕你完全断了各种的愿想，而变成灰灭。 其实很怕这样，那你心中就一切无所谓。老实讲，当你心冰冷了，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，你会感觉到整个人没有热情。但是老人家其实并不需要热情，但是需要真诚。我们还是很希望看到我们老了是一个还是有血有泪，有感情，但是呢，重要的是那个真诚。用英文来讲 ，congruence 就是那个统合性，身与意的统合性，能够不断的活在觉性的相续里面。所以我们让我们的心相续能够依于觉性，而不要依于五蕴受想的生灭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儿。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从有一个里程碑开始，都可以一路活在跟真如涅槃相应的觉性里面，而不再因为分别你的五蕴的受想而会有很多的烦烦恼恼的问题，我觉得生命是精彩的。那样子的生命，我用阿含经的四句话来要求。什么样？热忱、正念、正知、除世间贪忧。你对这三界没有了贪，也不会因为它的无常有任何的忧苦，这个生命就很精彩。你还有热忱的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却能够用正念的定、正知的慧摄受我们的身心，这样子的生命一路八正道，对不对？活着在极乐世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一路极乐世界的涅槃门，摄受身心，生命是妥妥帖帖的。再加上我们老到这种智慧了，其实你会有什么遭遇你都看得见了嘛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好意外的呢？还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心有忧苦的呢？你的贪忧心的缘起从何而来？几乎看不到嘛，想象不到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把所有东西的底线都想过一遍了嘛。你每天都在出三界啊，远离三界的缘起啊，你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啊，真的是。所以你会感觉多宝如来让你一分座位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在极乐宫殿有了一席之地，一路心中的平坦，那真的是没有烦恼哎，真的是没有烦恼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烦恼，你的心并不是冷的，你还是有热忱的心，用定慧推动你的智慧去回应这个世间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做，你还是可以这样做。有人一直觉得我空法空、二空真如的圣道跟念佛法门是违背的，我还是要呼吁啊！即便你是净宗学人，你也应该把我以上这20分钟所讲的事情，你自己想想看嘛。因为生命的反省，从你过去你怎么生，来到现在，你未来会怎么去，临终那个时候会到来，你应该不会意外。所有这些遭遇，你会在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是不是都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？你会再用年轻时候的烦烦恼恼跟不确定冒险的心去闯关，还是你一路平坦的跟真如涅槃相应，过一个涅槃正受所摄持的生命？当你已经妥帖了这个事儿，那么你心中只要有一个很简单几乎不依赖任何条件的东西。昨天我一开始就讲处所圆满，我怎么说的呢？处所就是修行的道场。我说啊，你要让这个道场啊，这个处所圆满呢、啊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，那就是你不再依赖任何条件，你心都可以定慧等持，止观双运。你所依赖的条件越少，佛的金刚预定就是无所依，对不对？你不再依赖任何条件呢、啊？当你不再依赖条件，或者你还是依赖还是要依赖一点点条件，比如说我还是感觉我还是依赖一点条件，我还有那个立锥之地，我还做不到立锥也无，我还做不到，你毕竟还不是佛嘛，对不对？有，但是 那个东西简单，只要我听得见自己心中一句阿弥陀佛的音声，知道吗？乃至于连音声都不必发，只要一作意，我心中圣洁的曼陀罗它就会现前，它就是我唯一现在立锥之地的依止处。我的依止就这么简单，我只要那个依止处一旦圣洁现前，所有旁边的干扰对我来讲不动心了，不动心了。所以当你心能够用这么简单的条件依住了，你就没有任何困扰了。如果你还要你问我说怎么到达这个条件，你还是从调五盖开始嘛，你远离一个不要五盖吸附的生命方式。五盖并不是在坐中调的，五盖是在你生活方式当中调整你的因缘，调整你的作息。老师说一句话，聚五缘，贺五欲，弃五盖等等，一直到修五法，那二十五修止观的方便事儿，让你正心一尽性。可是正心一尽性之后干什么事儿？还是要用你般若的智慧去把你的生命方式继续护养你的定智量。老师讲一句话，你护养定智量二十五方便具足，让你入心一尽性。心一尽性之后呢，你继续用般若的正慧去抉择一个生命方式，妥妥贴贴的按照我刚才二十几分钟所讲的那种生命方式继续的活着，让你的生命以及作息完全符合二十五方便，继续护养定智量。因为生命的实在要做的事儿，只有护养定智量。只是你没有达到心一尽性之前，你的护养定智量的心是散乱的。你得了心一尽性的定以后，你护养定智量的心是有般若的智慧的。什么叫般若？无着，外不取相，内不动心呢？能够用这种真如的智慧继续护养你生命的定智量啊，对不对？四大能够活到你可以堪用的最后一秒钟啊，心情远离烦恼啊，五蕴一路平等啊，天子魔的诱惑你一概不动心啊，生死完全没有惧怕，四魔远离了，请问你还怕什么？八风还吹得动你吗？四魔都不困扰了，八风算什么东西啊？只要生死四魔没有惧怕，你的八风吹不动，生命的遭遇还有什么会有意外的？这就是扎扎实实一生可以成就的成佛之道。虽然这样子的果位并不叫做佛，只不过就是定慧等值止观双运而已。你只要把生命调整到这种定慧等值止观双运的状态，你的心只要跟般若跟真如跟涅槃能够一路相应，你一路就可以一直不断的体会涅槃，以涅槃为上首，成熟解脱慧，正闻法，正说法，你就修集因缘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呢，过程当中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，没问题心就安住嘛。学佛修道还有什么更多的事情要办？接下来你已经跟真如相应了，生命方式就是随缘而已啊。随缘跟攀缘的日子是不一样的，随缘一样是积极的，攀缘虽然也是积极，可是得失心太重，烦恼太粗猛，心没有一天是安定的。得到也怕失去，失去的更想赚回来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用这种生灭心，你活得会愉快吗？我就不信。不用半个小时，佛法讲完了。佛法的目标，佛法的典范就是这样而已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你有缘多读一本经，多学一本论，那就跟着学，绝对不攀缘，也绝对不急躁。所以墨学就宣告我今年所开始学修的三部经论，完全对我来讲只有开始没有结束。可是我今天要宣告大智多论从今天开始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快。可是呢，你说会有多快？也不会太快啊，因为呢 真正因缘啊，因缘所生法，那个因缘其实已经看到了。我们所处的因缘，因为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所处的因缘跟佛当时所面对的历史文化政治以及自己的志向，外在跟内在的交相破，老实讲没差多少。只有因为国情，因为文化，因为语言所带来的思想可能有些不同，可是一个人的生命，请问不管你是哪一国人，会有多大的差异？是不是每天办的事情吃喝拉撒睡会少掉吗？对不对？结婚生子，慢慢长大，后来变老，哪个会不一样？对不对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交各种活动，哪一样会不一样？所以他一生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决定，你如果肯去好好的学习过佛的略传，你自己也就要照他的过程一样反省过你一生，你一生的遭遇怎么来的，你在那里做的什么决定，碰到什么问题，你又如何回应。所以我在法相班当中就给了四转心药，你必须相信所有这一切遭遇以及你做的决定都是有因有缘的吧，深信因果。可是因果它为什么每次每次的不一样呢？因为你要正观缘起，缘起就是你每一念所做的决定所做的回应。你相续所做的决定，你放任某一件事情发生，你一直不断的逃避某一件事情延后发生，老实讲正观缘起就是这样。可是所有的过程都是刹那灭的，无常住的。老到这个年纪了，我刚刚讲过了，只要还见到面了，只要还知道自己活着就没事了，还有什么好遗憾的，对不对？经过一次船难，经过一次飞机的空难，你自己只要还知道，哎，我一口气还来，人还活着，没事，不会蝴蝶抢地的，不会有任何害怕的。那一旦知道思维狭满了，知道我还活着，活着就还可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，然后呢，要对无常有很深刻的、有很深刻的正念升起。所以我说痛念无常，那个痛是指深刻，你要对无常法性会有很深刻的悟处，用无常推动你积极的生命而有热诚，热诚在哪里住呢？在正念正知而住，干什么事？除世间贪忧。当你的日子再也没有贪忧的逼迫，你的生命就是涅槃相应。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摆在这种状态底下，你去学经，你去读论，你才有底下四悉檀的余地，否则四悉檀干悉檀呢，对不对？你总不会死水一滩吧，叫做死滩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读经都可以读得懂？因为你知道它的意趣是什么，它的秘密为何，是不是？照唯识舍大圣人的说法，所知相到最后要叫你什么？得意趣入秘密，对不对？没有争论，离一切相，就是这样。生命到最后，你懂四悉檀，就要干这四件事情。你可以知道一切法的意趣，你可以入一切法的秘密，你可以离一切的争论，你可以无一切的相。无相，无什么相？无我执、无法执的相。你把我执、法执的相通通无了，通通远离了，请问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你了，你还有什么东西挂碍的？所以你就远离一切颠倒梦想，对不对？除一切的挂碍，究竟涅槃，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存在的。心经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它不是属于特定比较有聪明智慧的人的，并不是。往往比较有聪明智慧的人，他反而没有办法过这种生活。我们的欲望只要简单，不骄慢，并不嫉妒，也不残取。最重要的是你懂这个道理，你一旦上路了之后，不要再放逸，安住八正道的话，你的生命方式其实可以过得这么简单，这么富足。你心中还有热诚的愿望，随缘应对，你不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枯槁的人， 你不会变成一个很无趣的人，你不会像空师傅所告诫的一样，不准看电视，不准读报纸，你不准跟人家去任何场合，你心中已经有一个皈依处了，你还怕什么？对一些境界再也不会乱了嘛。那能不去你就不去了，因为完全没有攀缘的心嘛，该要去就是随缘而已嘛。那个日子啊，金刚波尔波罗蜜的日子啊，一切法得成于忍，真的安忍于无助，生六度的心，做一切事情只是六度四摄的随缘而已，是不是？心中根本无助啊，你在哪里住呢？涅槃无住处，这一念心一路涅槃相应，你何处是而家？何处是而家？真如是而家，涅槃是而家，般若是你的行道。这一路大王路是很庄严的啊，很庄严的。那至于读经学论，那就是随缘了。今天拿什么经来，我读什么经了，知道吗？我只要发了一个愿，跟三宝发了一个愿，我从今日时，我要去学习《维摩诘经》，而且还要读智者大师的述，我就读下去，对不对？我要读《涅槃经》，我还读《涅槃经》的述记。开玩笑，40卷，每一卷那么厚的注解书，一样一年把它读完。读完怎么样呢？读完再读一遍，只要还活着就可以再读一遍，还活着就再读一遍，是不是这样？日子就是正文法正说法，对不对？以涅槃为上手，成熟去透会，有问题解决问题，没问题安住于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所成就的道果就是世间道果，出世间道果，整个修守神地每天在干的。修守神地的科判我背得有多牢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用背的，我是每天这样做的呢，每天在做修所成地呢。你这样子在实践的时候，你还会需要背任何东西吗？所以到了四悉檀这种法义的东西的时候呢，那一点都不难了，因为你知道它的义趣是什么，义趣就是什么因缘嘛，你看得懂它的因缘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知道所生法无自性，所以你入秘密嘛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看懂了，看到看得懂了，你还会有争论吗？心中会有我执法执会升起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所行的是无争事，你离的是诸相。什么叫相？你不是不懂了这一切法相，不生法相是不生我执的心，不生法执的心。我最喜欢《金刚经》的这几句偈，就是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什么？你如果问我什么叫法相？于法生执，于我生执，你只要不起恶执，心中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真如，不生法相，生命就活在八正道的大王路上，没有后悔地，没有后悔地。所以上个礼拜呢，我把整个二十二因缘的大科啊贯穿，尤其是注重后面那一段，因为底下呢就好像势如破竹一样，四悉檀一旦了了，经读懂了，一路就可以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法相的差别，自性差别，全部是可以实践的，你都可以用生命经验去诠释它，你不是用法义文字去解释它，你不是用大脑去背它，你不是用大脑去推测它，你就用全身每一个细胞去体现的。网络上有个学长，因为他辽宁公司可能停工一个月，所以他要回老家去，他没有办法带很多东西，他只要带了一个笔电，他说手机啊，把他带回去，他把大阵仗龙杖都关在笔电里面。我说啊，老弟啊，你眼睛看那么小的手机萤幕，会不会看眼瞎了啊？所以他说，哎，那我就买个平板好了。欲望就这样来了。老师一句话，我的心中啊，只要有一部心经呢、啊，就管用了。真的，我心中只要有一部心经就管用了，所有一切的法义，我通通从融在心经里面了。啊，有一个以前我佛学院教过的学生， 好久没有来了，他上次碰到我，他说，廖老师，一部心经你为什么可以讲一年多啊？我说我不是在讲一年多啊，我是用它来总持很多东西而已，因为它是整个我学这么多年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一个总纲领啊，所以我用它来重新整理回顾我这么多年学习瑜伽师地论，尤其是菩萨地的总持。我不是在学习心经本体而已啊，对不对？200多字有什么好困难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拿它来当总持，你用它来当你三摩地的一指处的时候呢，那它对你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曼陀罗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道场？有没有这样子的一指处呢？有没有？你没有，只有两件事情可能，你是佛，你已经证金刚预定，要不然你就是标准凡夫，什么都还没有开始，对不对？凡夫当然是从有所依开始的，所以你需要依赖某一点特定的条件，那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那是必然的。慢慢慢慢你会发觉，其实依赖一个东西也不过就是像拿个拐杖一样，你知道毕竟它是拐杖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等你要上路之后，拐杖不就丢了吗？请问你上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你还把人世间的拐杖带去那里用吗？不需要了吗？不需要了吗？拐杖就是让你两脚之外多一个点三点，成为一个平面，做一个依止的一个工具罢了。所有的佛法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两只脚之外多一个嘛。两只脚是什么意思？止跟观嘛，定跟慧嘛，世俗地跟真实义地嘛，对不对？只要这二法通通满足了嘛，国不理中啊，拿一个拐杖啊，找个佛法在外面印证，是不是这样？如此而已。所以有人问我二谛在哪里找资料，我说二谛在自己身体里面，身心完全自己可以作证。右脚出去就是熟地，左脚跟上来就是圣义地。右脚出去就是止，左脚出去就是观，知道吗？如果你是用右手的，左手抓一个东，抓一把草，右手镰刀砍下去，抓草的手就是止，割草的手就是观。你每天不是定慧就是止观，对不对？所证的不是世俗地就是圣义地。你每天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看见，用这样去体现的。佛法在哪里呀？佛法在哪里呀？佛法真的不远，佛法真的不难。难在我们的心太复杂了，动机不单纯，不懂得回归生命的基本线，不懂。我们好像课本都没有翻开哈，好，请把课本翻开。所以有人习惯了提早来要抄白板的，今天又会遗憾，哎，怎么没有白板可以抄呢？哎，慢慢以后进到法义啊，就越来越没这个事儿啊。好，请各位看到，我们先看第四页好了，我们看第四页的第八条目。啊，不是第八条目底下第十九个角注，印顺导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。其实比较起印度佛教思想史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本书所写的。这本书所写的，他对于西坛做了三个简单的定义，其实也不是他定的啊，原本他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成就，我以前解释过，我今天再用另外一种角度去解释的。什么叫做成就？